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我是李瑜。今天的时事焦点是这样安排的。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只要中国登岛，日本就会动武。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电影明星助阵。默克尔传记新书发布。刘辉案北京开庭，姐姐刘霞到场旁听。报道，雅虎关闭中国邮箱业务。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周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坚定地表示，一旦中国人在争议岛屿登陆，将使用武力将之驱逐。此前，属于中国政府的八艘海监船开进争议海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这是中日岛屿主权争议的最新进展。此前，日本近170名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行动导致中国和韩国的激烈反弹，因为靖国神社被看作是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象征。中国舰只进入日本水域后，东京政府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与此同时，北京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称，日本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本质都是企图否认那段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中国此次有八艘海监船在一天之内进入该水域，这是去年九月日本对部分岛屿实施国有化以来最大的一次行动。日本称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附近海域渔产资源特别丰富，海底巨蟹蕴藏大量油气资源。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坚定地表示，一旦中国人在东海争议岛屿登陆，将使用武力将之驱逐。他还说，国家会采取果断的行动。他在回答国会议员的提问时说，我们绝不允许登陆岛屿，并继续补充说，假如中国人登陆，我们采取武力将之驱逐，将是天经地义。数月以来，中国舰只在日本控制的五个岛屿附近频繁巡游。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一份声明中称，当地时间周二凌晨八点左右，中国的海监船穿过争议岛屿12海里界限。日本内阁的一名发言人说，中国政府船只不断进入日本领海是非常令人遗憾并不能接受的事情。日本国内的一个民族主义团体说，他们已向争议岛屿方向派出了九艘船只。台湾也声称对钓鱼台享有主权。此外，日本与韩国也在韩岛称独岛、日本称主岛的归属问题上有争议。该岛位于日本海，多年来被韩国实际控制。周一，在日本两名内阁部长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取消了该国外长的访日计划。靖国神社被日本邻国看作是侵略的象征，人们可以在那里祭奠250万日本战争的亡灵，其中也包括14名日本战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只有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才能真正同邻国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韩国媒体则向东京施压，希望其彻底反省参拜神社的行为。首尔外交部的新闻官对记者说，靖国神社是称颂战争的场所，祭奠战争罪犯。日本上院一名议员证实，确有168名议员于周二上午前往靖国神社，这是一次年度行动，但以往参加的人数要少得多。日本政府称，参拜靖国神社是议员的个人决定，东京政府无法干预。参拜靖国神社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日本保证信仰自由。 除议员外，日本副相麻生太郎以及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谷屋圭司已于周日，日本总务相新藤义孝于周末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安倍没有跻身这一行列，但他为神社祭坛献了一份刻有他名字的祭品。电影是法国最大的文化出口产品，但有一个市场基本上还是未开垦之地，那就是中国。法国电影工业希望总统奥朗德此次访华能有助于拉开中国这个舞台的序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本周四，法国总统奥朗德将抵达北京进行首次国事访问，随同访问的包括电影导演吕克·贝松、让·雅克·阿诺和演员安娜·帕里约。业界一致认为，中国电影市场是目前最蓬勃发展之地，每天都有十余家电影院在各地开张。一位业界人士、电影《猫女》的视觉特效师皮托夫认为，今天的中国有点像1910年的美国。他目前正在北京参加两场国际电影节。他说，中国希望向世界各地出口文化，正像美国一个世纪前那样。我感觉西方文化反而脚步缓慢，好莱坞依靠拍续集和重拍。皮托夫来中国是为了拍摄电影《龙天使》，制片人是法国人达尔伯，他曾在北京从事项目管理顾问的工作，后来进入电影制作行业。去年中国票房收入跃升三成，达到170亿元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影市场。由于中国本土影片的吸引力不够，外国影片夺得一半以上收入。但是中国电影业受到严格的审查，每年只允许进口34部外国电影，进口协议按照收益共享的原则十分抢手。为保护本国电影工业，法国也对外国电影实行限额，但没有中国那样的内容审查。本月初，昆汀·塔伦蒂诺的《被解救的江歌》在中国上映伊始被叫停，据称是由于裸露镜头。此前，《云图》和《007大破天幕》也遭审查者删节镜头。尽管如此，吕克·贝松表示，每次访问中国都感到自由度在放宽。他的欧罗巴电影公司计划每年在中国发行四部电影。公司总干事兰博与中国合作伙伴基美影业签署了一份销售与共同制作协议。他说，目前立足中国市场至关重要，2020年中国将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票房收入。欧罗巴公司与基美影业在中国推出的首部电影是法国动作喜剧《追杀令》，由吕克·贝松执导，德尼罗主演。该片将于9月28日在中国上线，比美国晚八天。以推广法国电影为主旨的法国电影联盟工作人员伊莎·格拉尚表示，目前中国本土电影约占 50% 市场份额，美国影片占 40% 到 45%， 其他国家分享余下的小部分份额。该联盟呼吁奥朗德在两天的访华期间向中国领导人提及电影市场分配不均的事宜。香港桃李国际传媒有限公司有进口法国电影的谈判经验。该公司的李连霞表示，虽然中国开始放行更多美国以外的进口电影，但仍十分困难。他目前希望引入法国家庭喜剧片，沿着马苏·比拉米的脚印。
德国记者撰写的默克尔总理与他的世界传记新书发布，默克尔带着亲密的战友波兰总理到场祝贺。 在这样祥和的气氛下，总理女士也不忘重申自己对于欧元危机的基本立场。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这个春日的周一早晨，在位于柏林菩提树下大道的德意志银行礼堂里，一派喜悦的气氛。南德意志报外交政策编辑部的主任科尔内利乌斯撰写的默克尔总理传记新书推介会在这里举行。这部传记虽然不是默克尔本人授权，但却也显然得到了总理女士的赞许。她亲自出席了这场新书推介会。不仅如此，默克尔还带来了一位客人共同庆祝，那就是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巧的是，星期一，也就是4月22日，还是他56岁的生日。不过，在致辞的时候，传记作者科尔内利乌斯却提到了显然不太符合喜庆气氛的另外一个纪念日。整整三年之前，也就是2010年的4月22日，欧洲统计局公布了希腊国家债务的骇人数字。所以，今天也是欧元危机的三岁生日。科尔内利乌斯三句话不离自己记者的本行。欧元危机与总理，这是当下众多讨论的核心，其实也是这本传记的一个中心内容。不过，科尔内利乌斯在这本传记中还是着重回顾了默克尔在外交方面的作为，包括他与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维持亲密关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一定距离，以及自由价值观对于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而在欧洲，这一价值观对于默克尔来说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例行实践的现实。默克尔说，在布鲁塞尔，我们不用每天去求证是否享有自由，因为自由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只是有一点，为了维系这样的自由，欧洲必须要做出一定的改变，必须要吸取债务危机的教训，激励自己实施深入的改革。而对于默克尔来说，这一系列改革的核心就是各国必须要整顿自己的财政。面对来自希腊、塞浦路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危机国家不少政客如潮的批评，默克尔回应道，债务危机国家还能不能得到救助资金，这不是我说了算，而是市场上的那些投资者们。他强调，并非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欧元区。我反对任何带有霸权主义色彩的做法。默克尔对于图斯克能够和自己站在同一战壕里感到欣慰。波兰目前还没有引入欧元，但这位波兰总理保证，这并非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尽管在他的国家内部，关于加入欧元区是否有意义还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图斯克说，将欧洲一体化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稳固其机制，这比单个国家的财政问题要重要的多。在欧元危机中，图斯克完全站在默克尔的一边，他的支持立场甚至有些过分的坚定不移，导致他还破坏了一项外交行为规则，那就是作为一国总理不能介入他国的选举事务。图斯克说，正是在这样的危机阶段，德国由默克尔来执政才显得格外重要。这句话让坐在台下倾听的默克尔也大为吃惊。在受到这般赞誉的背景下，默克尔当然也要利用这友好的气氛进一步阐述他对于欧洲远景未来的设想。毕竟他也因为走务实路线而被指责根本没有远景规划。默克尔说，我们能否维系富裕的生活和自由的价值观，只有我们自己来决定，不是别人。美国人倾向于在美国投资，日本人也倾向于在日本投资，这是文化所决定的。而假如我们不能解决危机，欧洲的投资者却会毫不犹豫地把资本投往其他地区。默克尔指出，在一个中国正在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印度也紧追其后的世界里，欧洲和福祉之间并不能自然地画上等号。因此，欧洲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推动一体化， 保护好欧元，同时也要处理好债务问题。在默克尔说这番话的时候，图斯克频频点头赞许，这位波兰总理和德国总理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从他们自己爆料的下面这个轶事中就可见一斑。科尔内利乌斯在传记中写道，默克尔的祖父名叫路德维希·卡什米尔查克，来自波兰的波森省。图斯克坦言自己长时间以来根本不知道这一渊源，所以在和默克尔一起吃饭时，他们就谈起了这个话题。自称是四分之一个波兰人的默克尔说，我还请求唐纳德让他教我用波兰语怎么念我祖父的姓。只有在谈到足球时，两位总理永远是针锋相对。我们把克罗泽和波多尔斯基都给了你们。图斯克提到为德国国家队效力的两位波兰后裔球员，但你们别想得到莱万多夫斯基。当然，这本来也是不可能的。这位被誉为进球机器的波兰球星，虽然在德国的多特蒙德俱乐部效力，但却已经是波兰国家足球队的成员，不可能为德国国家队出征了。不过，即使是一国总理，也不能预知未来。
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七弟刘辉被控诈骗一案，本周二在北京开庭，刘晓波妻子刘霞得以到场旁听。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弟弟刘辉本周二在北京怀柔区法院出庭受审。43岁的刘辉与另一名被告被指控犯有诈骗罪。据报道，代理深圳一家公司在京房地产业务的刘辉与同案被告赵君天被指控于2010年在一桩工程承包项目中骗取受害人300万元人民币。起诉书称被告骗取他人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刘辉的家人认为他被起诉是受到刘晓波戏遇和刘霞受当局监控的牵连。刘辉的辩护律师尚宝军对德国之声表示，
证据当然我们认为是证据不足啊，就尤其是所谓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一部分的证据是非常不够充分啊，达不到这个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就所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嘛啊，能够目前我们认为控方这个证据是不足的。
刘辉的姐姐刘霞获准到现场旁听。据刘霞的友人维权人士胡佳在推特上发布的消息，近几周刘霞一再同国宝交涉，坚持要求参加庭审。这是刘霞被软禁2年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尚宝军表示，
严格的说本身这应该是正常的活动，那弟弟面临被开庭，所谓开庭审判嘛，他来旁听，这是一正常的。对一个正常的公民来讲，这不是什么，这是他的权利啊。当然目前这个情况特殊嘛，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不是特例，而是一个正常生活的开始。
胡佳本人未能离开自己的家，他写道，为防止我到达今天刘霞弟弟刘辉的庭审现场，北京国保总队提前48小时就在我家门口实施软禁措施。胡佳还表示，当局严密防控刘霞接触朋友和媒体，国保要求刘霞庭审结束就回家，但庭审后刘霞还是与刘辉的律师尚宝军及莫少平一起吃了饭。刘辉2012年3月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被警方撤回起诉意见后，刘辉获准取保候审。2013年1月，公安部门再以同样的罪名拘捕刘辉并提出起诉。据刘辉的律师介绍，开庭当天进行了法庭调查、辩论和最后陈述的程序，法官表示将择日宣判。尚宝军估计审理结果将在大约10天后公布。根据刑法有关规定，
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尚宝军说，控方量刑建议是12年到14年，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刑期。尚宝军在开庭前不久曾透露，刘辉的身体不太好，被拘禁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他的体重下降了许多。参加庭审的另一位辩护律师莫少平说，他的印象是刘霞和刘辉姐弟两人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莫少平认为刘辉被警方逮捕和前一段时间胡家等几位维权人士成功短暂探视刘霞有关。对于丈夫被判重刑，自己失去人身自由的刘霞来说，弟弟刘辉的入狱又是一次新的打击。近日，后缀是 CN 的中国雅虎邮箱用户登录邮箱后会发现，电邮服务转入了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邮箱。用户可在今年8月之前选择注册绑定阿里云邮箱。中国雅虎电邮业务搬迁工程已经开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美国网络巨头雅虎公司宣布，将于今年8月19日关闭其中国电邮服务。数日以来，中国雅虎邮箱用户在登录时会收到雅虎官方信息提示，可在8月19日之前注册一个新的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邮箱，并使用绑定服务，也就是自动备份原有邮件，并代收发原雅虎邮箱邮件，直至明年年底。早在2005年，雅虎以10亿美元和中国雅虎的资产换取了中国最大的网络公司之一阿里巴巴 40% 的股权。中国雅虎邮箱随之由阿里集团接管。阿里巴巴新闻发言人张建华向中国日报表示，此次中国雅虎电邮业务关闭的决定将会涉及到数以千万计的用户。张没有具体公布中国雅虎邮箱用户数字。中国雅虎邮箱邮件搬迁工作已于上周四开始。中国日报援引阿里巴巴发言人报道说，中国雅虎电邮业务转移是为了适应雅虎整体业务结构的调整，并将业务重点放在移动服务的市场战略的一部分。雅虎公司中国业务一位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为用户提供4个月的缓冲时间，并提供1年多的代收发邮件服务，是为了保障用户信息不会丢失，并尽可能的让业务转移进行的顺利有序。在关闭中国雅虎电邮业务的同时，雅虎公司也减少了在美国的部分服务。才担任雅虎首席执行官不久的玛丽莎·梅耶尔上任之后的工作重点是精简业务领域，减少开支，同时加大对移动服务的投入。雅虎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网络公司之一。2005年，雅虎向中国政府提供了记者施涛和王小宁的雅虎私人邮件，作为法庭指控二人的证据材料，并导致两位记者分别因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入狱。尽管雅虎公司解释此举是出于遵守中国法律，雅虎提供用户邮件的行为被理解为协助中国政府打压异议人士，遭到人权组织和新闻自由组织的强烈谴责。雅虎的声誉也在中国和国际上受到了严重损害。2007年，施涛和王小宁的家人在美国对雅虎提出起诉。雅虎最终与施、王两家达成庭外和解，但没有向外界透露细节。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朝鲜今天要求以核武器国家身份同美国进行对等谈判，凸显出朝鲜半岛危机继续发酵。德语媒体对北京迄今未能发挥应有影响力，说服平壤放弃其核武计划的背景继续猜测。法兰克福汇报指出，即使考虑到国内一系列艰困任务，中国新一大领导人也应下大决心解决朝鲜问题。法兰克福汇报4月23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强调， 朝鲜问题一天不解决，中国新一大领导层就难以全力应对国内问题。国内议事日程的内容有多广泛，可以从阿尔弗雷德·何豪森协会和中国国际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北京研讨会略见一斑。根据研讨会提供的情况，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依旧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也期待着分到一块蛋糕，而最好是来自自己的蛋糕。收入分配极度不均，导致社会不公问题突出，地区不平衡现象严重，城乡差距巨大，对中国的非洲、拉美及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能源需求日益增大。与此同时，环境的负担到了不能再被无视的程度。中国的经济也不再像过去二三十年那样高速增长，其原因并不仅仅是美欧市场的虚弱。两位数的增长率已经成为历史，今年首季经济增长率不到 8%。对未来数年，领导层已确定中高速而非高速增长目标，并且无论如何都将侧重国内需求。这还不是完整的任务清单，反腐和更多法治便属于还需完成的任务。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大领导层是否能成功，主要取决于他是否以及下多大的决心启动必不可少的改革。而正因他愿意继续实施开放改革政策，中国自认是全球化的大赢家，他需要国际和平与稳定。中国领导层不能仅谈论利益共同体，而应该有相应的行动。眼下没有比解决朝鲜问题更急迫的了。对此，中国领导层也不应以为他有能力将美国这一太平洋强国挤出该地区。2013年上海国际汽车展正继续进行，全球所有著名汽车生产商无一例外竞相出场。柏林日报在经济栏目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对包括德国名牌厂商在内的世界汽车业紧盯中国这一最大市场的心理表示理解，同时也提出警告，称全球汽车业涌向中国有如驴鼠进军。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汽车研究所预测，2020年中国的准入新车数量将由2012年的1320万辆增至2230万辆。另一个数字是企业咨询公司麦肯锡预期，届时中国豪华车年销售量将达到300万辆，成为全球遥遥领先的最大豪华车市场。然而，驴鼠进军隐含着巨大风险，共产党政府的干预难以预料。一个例子是，眼下中国国内正开展一场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的宣传活动，奥迪、梅赛德斯和宝马被指责使用廉价消音材料，使车内产生有毒气体。德国汽车制造商私下指出，相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猜测是政府在幕后操纵，进行有目的的攻击，意图让德国汽车的消费者倒胃口，转而购买国产汽车。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